各位主内的所有弟兄姐妹，还有渴慕道理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么自由的时间，能够随心所欲的来到神的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抱着这样的心来敬拜神，相信我们会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神也会悦纳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祭。所以真的非常感谢神。就像雅各长老他这样说，他说主如果愿意，我们才能够做这事或做那事吧。确实，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自由的时间，能够拥有这美好的生命，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神，这是一件莫大的恩典。曾经在某一个村落有一个这个有一位师父，水泥工的师父，他的工作非常的不得了，常常在一道墙上抹用和水或水泥，然后抹墙。那很多人看到他的施工的能力非常的高超，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他的工作可以说是接不完，很多人来找他下订单。后来有一群学生就来找这位水泥师傅，问这水泥师傅说，师傅你怎么这么强啊？怎么能够在这道墙上能够把它抹得非常的好啊？后来这位水泥师傅语出惊人的他这样说，他说其实你们不用羡慕我，假若没有这道墙，我能够尽情的挥洒吗？今天我们的神给我们生命，在这生命的墙上，我们才能够尽情的挥洒。你才能够在这一道生命的墙上，你才能够用心来经营你的家庭，能够在你的工作上努力的打拼。也因为这道墙，你才有机会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不是吗？所以当我们拥有生命，当我们拥有这道墙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神，真的要打从内心里面每一分每一秒要感谢神。也就是因为这道墙有这样的生命，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生命，所以我们殷勤的照顾我们的家人。因为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家人陪伴，它是一种机会，它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而已。神的摩西他这样说，他说人可以活到70岁，康壮的可以活到80岁，但是其中所惊慌的不过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说，你要同你的妻子快活度日。所以我们因为有这道墙，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家人，也因为有这道生命的墙，我们要珍惜我们有生之年，好好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天国是奴隶的人才能够进得了啊。要进神的国，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城墙是窄的，进去的人也不多，是那些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得了的。所以信仰的路是我们个人跟神的打拼，我们要自觉使命的，自私一点的，不断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会爱人如己，你要先学会爱自己，你要怎么样去爱自己，怎么样去疼自己，用爱自己疼自己的心态去扩及去爱你的人。所以要爱人如己。感谢神。那我们 要来继续来分享彼得前书。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在第二章这里讲的是因重生而有的盼望。我们之前有提过，彼得前书是劝勉信徒在苦难中你要坚守真道，在苦难当中你要面对外面的仇敌。彼得前书强调在苦难当中你更要对神要有盼望。彼得前书彼得说，我们在苦难当中你仍然要向神表示忠贞。彼得前书更告诉我们，对付苦难的秘诀就是盼望。彼得前书谈的就是安慰。那我们也知道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从内证跟外证都可以知道，就是彼得这位传道人他所说的。彼得后书是劝勉信徒，你们要防备从教会内部所产生的这个假师傅。彼得后书要让信徒知道，当时所面对的是教会内部的仇敌。彼得后书强调的是要用全备的姿势去抵挡异端。彼得后书告诉当代的信徒，纵使是在异端当中，异端之前我们更要向神表示忠贞。对付异端的秘诀就是知识。彼得后书讲的就是警告。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查考彼得前书跟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彼得后书，那我们从这当中里面去思考，一个是安慰的书卷，一个是警告的书卷。这尤其是在末后的今天，我们更是应当要留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我们翻开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我们直接看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十二章的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加。这里是神的灵啊，来感动但以理这位人子，要他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所以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真理，但以理他不知道，也没有听闻过。因为神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这里说末时会发生什么事，末时指的就是世界末了，指的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状况。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我们看小字，或做确心研究，也就是说在末世必有多人确心研究，这个不用让我多做解释。这是一个爆炸的时代，有人这么说，知识就是经济，所以隔行就如同隔山一样。 所以说末后的世代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确信研究没有错，并且知识就必增加。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知识是必增加无疑，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在但以理书神早就已经预言将来末后的世代，人必定确心研究，知识必定增加。可是问题有另外一个先知他也预言，我们看这个阿摩斯书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八章的第十一节，这里神他也透过了这个阿摩斯来提醒当代的信徒，他说日子将到，指的就是末后的世代，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所以连饥荒都成为神的使者了。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那这个饥荒是什么样的饥荒呢？这里说这里的饥荒是人饥饿，并不是因为没有饼干可以吃，人口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可以喝，人所面对的饥荒空前是因为心中没有神的道，而且是不听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信，那是正常的，因为神早就命下饥荒降在田地上，因为他们心不听神的话，同样的也因为心中没有神的话，心中饥渴，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找神的话却寻不着。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怎么样寻神的话都寻不着。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神的道，是因为神开启你的心，神让我们明白神的道。可见神的道在末后的世代的今天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我调到台北来，在北区服务，其实我看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比较明显的生病了，有一些人就是忧郁症，有一些人就是躁郁症，那这些都是现代的文明的病。可是去探讨，从圣经发现神早就已经命下饥荒，而且这样的状况是会越来越严重，不是坊间的书房那些历史的书刊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因为神早就命下饥荒。假如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就是要把他带到教会来领受神的话，让他们能够听神的话，就能够寻找到神的话语了。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的话，必漂流，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子在那里，因为心中没有神的话，成为他内心世界的宇宙的支撑点，那是很可怕的。在十二节这里说，往来奔跑寻找神的话却寻不着，这里的往来奔跑跟但以理书十二章那里说的往来奔跑切心研究是同一个单字，就是切心研究的意思。纵使人不断的切心研究神的话，研究所谓的知识，神的话你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翻过来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他们所面对的是有形的古罗马帝国的暴君的凌辱，他们信耶稣是没有自由的，是要为主而受到逼迫的，可是他们甘心如饴，他们披着肉体 面对的敌人是看得见的，可是今天我们披着肉体，我们的敌人我们是看不见的，因为末后的世代神必命下饥荒，人的内心是非常的空虚寂寞的，所以空虚寂寞需要谁来帮助？这里说要有神的话语。所以到了第二章，第二章这里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冒、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些都是因为内心的恐惧、内心的饥荒所产生的表象。所以没有在信主之前，我们的内心是空虚寂寞的。所以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你说虚心是什么意思？就是空虚，你认为你空虚的人，你需要主耶稣，需要神的话语的人，你可以来就近来认识这位神。我们上次有提过，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这里说，我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这水来了，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也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什么要浪费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假如你要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就要来就近水，来就近耶稣，来听神的道。这就是在末后的今天这饥荒的世代里面，神的话可以解决你的家人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可以解决你内心的矛盾。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信主了，这过去的事要过去，要除去，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冒、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要除去。接下来就要爱慕。第二节说，你既然成为神的儿女了，彼得勉励当代的信徒，纵使在苦难当中，你仍然要研究圣经，你要切心研究，你要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因此见长，灵魂才能够得救了。所以我们今天反思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从信主之后，我们对每一次的道理你明白多少？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除了听道理之后，你回到自己的家，你自己在独处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反刍你今天所领受的话语？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道理你是明白了？主耶稣常常对门徒说，你听得明白吗？你明白吗？所以我们领受神的道，我们要明白神的道。当我们有明白神的道，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进展，以至于能够得救，才能够在苦难当中对神有盼望。如果反之，我们对真理不明白，我们遇到患难，我们就会脱口而出了，主耶稣那不嘎帮张，遇到患难的时候，主耶稣为什么不帮助我？算了，我要离开真耶稣教会了。信耶稣是要让你的病得医治吗？错。信耶稣怎么要让你的病得医治？信耶稣是要让我们得救。可是我们现在道理讲到最后是，信耶稣可以让我们的病得救，病得医治，非常危险。信耶稣让我们得医治，让我们的灵魂得救。信耶稣要得救。不是曾经有一个笑话吗？有一个村民在一个台风之后就路过了这个教会的附近啊， 啊，看到一根电线杆上面写说，哎，写什么？信耶稣得牛。得水牛，那个蛹有没有？那个上面那一撇不见了，罪啊罪哈、哦、水，信耶稣得水牛了。后来他来教会说，信耶稣之后阿个人得到水牛，水牛对吧？哈，教会说没有啦，那是红台踢过来哦，把那个字给打烂了。后来他不来了。结论是说，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跟神换什么筹码？你告诉我。我们信耶稣就是要得永生，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信耶稣的过程，也许我们的病得到医治，可以感谢神，那是神的附加价值给你的，可是那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很多人信耶稣，有一些人是病得到医治了。严建中传道，他是生病的，坐在轮椅的，可他相信主耶稣医治他，居然就从轮椅上面上来了，参加一次的布道会。他是一个军官，兵丁送他用轮椅啊，带他到教会来听道。后来轮椅不坐了，他走着回去了，回到医院，医院的护士吓死了。钟清章传道，在小的时候是软骨症的，是不能走的，在地上爬的，一个好可怜的孩子在地上爬的。有一天有位传道人叫高彼得长老，看到这个孩子好可怜啊，就跟他讲，后来就叫他的父母亲来了，为他祷告，后来他的脚就慢慢的健壮起来了，他现在身体好得很，他的身体非常的好，也现身当传道。所以我们信主不是为了这一些，好吗？我们信主是为了要得救哦，所以就像彼得前书第二章这里说的，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以至于得救。所以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这里要讲什么？他说你的身份改变了，自从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成为君尊的祭司的祭司。马拉基书那里说是什么？上次我们说是神的什么？神的什么？神的什么？祭司是神的什么？告诉我。来，没关系，我们再来复习马拉基书。我们都是神的谁？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七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请念，祭司的嘴里常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找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感谢神，你是君尊的祭司，各位，你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是什么？他是一国的代表，一国的代表，我们是天国的代表。假如我们台湾有驻外使节，驻外日本的代表，韩国的代表，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是代表台湾， 今天我们是天国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都是代表天国神的吩咐。所以你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因此彼得在勉励当代的信徒，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国民，是天国的百姓，就是要让他们提醒他们，纵使在苦难当中，虽然我们是被人所鄙视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神国的祭司，你是天国的百姓，这一场圣战你一定要胜过，先从胜过自己开始。所以马拉基书这里说的祭司是神的谁？大声一点，感谢神，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神的使者，阿们。那么小声，阿们。我们是神的使者，所以你在苦难中，神不知道吗？神知道的。就像是耶伯一样，耶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来看诗篇这一卷之前就是耶伯记啊，有时候翻很难翻啊，没关系。我们看耶伯是神手中的王牌，那么你也是神手中的王牌。我们看耶伯记第一章，耶伯记第一章，在第一章这里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耶伯，那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怎么样？远离恶事的人。你看他是不是神手中的王牌啊？相信你也是神手中的王牌。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啊。这里说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位敬畏神的约伯，除了顾及自己的信仰，而且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富都是从神所领受的，甚至于他也非常关心他的孩子的信仰。我们看第五节，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接着他们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厌弃了神。耶伯怎么样？常常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耶伯除了自己跟神的关系建立于那圣洁的体统，并且他常常关心整个家庭的宗教教育，他愿意把孩子跟神连结，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就是第六节，我们很熟悉的，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神的面前，撒旦也来到当中。后来撒旦就怎么样？控告谁？控告耶伯。我们刚刚前面说耶伯他是神手中的王牌，神知道耶伯他能够存内心里面来敬畏神。后来撒旦控告在神的面前控告这个约伯，那第八节了，那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撒旦就回答约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没有缘故的啊？你岂不是四面围上你吧，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一切伸手毁了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绝你。第十二节，神就对耶伯这个撒旦这样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于他。于是撒旦从神面前退去了。接下来就是13节之后，约伯从来没有想到 在空中的会议，耶伯即将要面对杀身之祸，好可怕。可是后来我们看到耶伯没有让神失望，耶伯在遇到了整个家庭的逼迫，孩子产业在一夜当中几乎都没了，甚至于我们发现耶伯他也罹患了疾病，有人说那就是皮肤癌，我不知道，就是这么可怜。可是我们看到耶伯他说，我不以口来犯罪。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在从第二章一直到最后，后来神他出手来保护约伯。约伯说，我过去风闻有你，但是我今天真的看见你了。我们来看约伯记约伯记的最后约伯记的第四十二章。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约伯回答神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了。这里是约伯在神的面前的这种心声。他经过了这一场大病，他深深的体会到，过去他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可是他现在他说，我过去只是风闻有你了，我现在亲眼看见你了。这里说的亲眼看见你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第二节这里说的，我现在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他终于认识这位神，神是可以无故的神，是可以随心所欲的神，不会因为你进前你就不会受到患难，你仍然会遇到患难，不会因为你进前我们就不会遇到任何事情。就像是约伯他所体会的，我过去风闻有你。好啦，反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认识这位神？我们最后翻回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所以从第二章的五节一直到第十节，这里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你到神的面前，你要相信有神。你今天到神的面前，不是一路都是顺畅的，可以吗？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会遇到一些苦难。主乃活石，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像活石，是要被神所建造成为灵宫。上次说了，建造就是一种破坏，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灵宫，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从第九节之后，他说我们要学会顺服，不要像那些不顺服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因为不顺服，所以在这样的救恩上跌倒了这个要引述到罗马书第十一章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救恩里面，在这救恩当中被折了下来了，失去了救恩了。那第九节之后，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成为神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了。所以到了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成为神的子民了。 啊，这个反差很大啊，指的就是说你们正在苦难当中，纵使你们被这个罗马帝国当政的王所逼迫，纵使你们受到这些百姓的轻看，可是你们不要忘记了，现在你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更是天国的百姓呐、过去未蒙怜恤，今天却蒙神的拣选了。所以到了第十一节这里彼得就说啦，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啦，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保罗说既然是这样，我劝你们保罗说我劝你们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保罗也说，我央劝你们，拜托你们要将身体全然献给神这在神看来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彼得在这里也一样是说，我劝你们要怎么样，要禁戒肉体的情欲历练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从内心里面的情欲呢？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回归圣经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说，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冒还有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些都是来自于怎么样肉体的私欲。这不私欲发动了，心里所想的嘴巴就做出来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里说你要第一节这里说你要除掉，那么第十一节这里说你要禁止你要禁止肉体的情欲，那么第二节说你要爱戴你要爱戴你要爱戴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要不断的要有养生之道，要把神的话语当作养生之道，因此见长以至于得救，以至于得救为什么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呢？这里说私欲是跟你的灵魂怎么样征战的跟灵魂征战。你会想到什么征战？以弗所书第几章以弗所书第几章？对，太棒了，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六章的第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怎么样征战。所以要留意，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你不可以跟人征战，你要记得你所面对的是魔鬼的征战，这要留意所以遇到任何事情安静下来是对的，遇到任何事情祷告去判断，借着什么判断？借着神的话语来判断，自然而然就能够看到撒旦的伎俩了。所以从十二节之后，你们在那些外邦人当中应当怎么样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借便在见长的日时归荣耀给谁？给神。所以越在苦难当中，你越要将荣耀归给谁？唱诗四百首